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那如果各位朋友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请及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大家现在在这个屏幕里面会看到啊，$100,000啊，什么意思呢？因为最近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无论是在 YouTube 频道还是在 Telegram 群里面有在问，如果说我手上有一笔不小的资金，我该如何去投资？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非常个性化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和 B 就想借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我们两个人个人的观点。如果说现在我们有$100,000，我们会如何来投资？在这里首先说明，今天节目的内容仅代表我和 B 我们个人的观点，不希望对大家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那 OK， B， 你现在这里面给我们搞了两个箭头，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吧。
好啊，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风险锦标指标。那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呢是不一样的。在左边呢、
低风险。
左边呢是非常低风险的。是我觉得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晚上睡觉会睡得非常好的。那比较靠右边的一点呢，其实是小娜和我目前做的。我们做了很多 DeFi 的乐高，那有时候可能会担心一下币价，因为我们有做一些杠杆的借贷平台，那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睡得那么好。那至于很高风险的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做高风险的东西呢，是跟做云霄飞车非常一样的，你一直都是会处于非常非常 high 的状况。小娜也觉得呢？
对，是的，就是持续是属于这种情绪高亢的状态啊。刚才 B 有说到就是心情非常嗨啊，情绪非常嗨。这里其实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大家有时候会在下方留言啊，说那个 B 你可不可以不要总是说英文，不要中间汉语当中夹杂着英文，我们不是特别能够听得懂。这里我希望能够，我不是代表 B， 我是代表我个人，我来说一下事实的真相。因为 B 呢，他其实他不是夹杂汉语，他不是夹杂英文，他是在努力的讲汉语。其实他是虽然说 B 是中国人啊，但是应该说因为长期生活环境的原因，所以实际上他最习惯使用的语言是英文，反而汉语相对而言对他是一件非常挑战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请大家一定见谅，如果说再出现后期遇到的就是夹杂着英文的情况，那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及时给大家翻译过来啊，所以我们会尽量让我们的节目更加的中文化，好吗？感谢各位朋友的谅解。
大家我其实也是会非常努力学习中文的，给我几个月吧，应该几个月后就会就会说的比较好。
鼓掌鼓掌鼓掌，我觉得你的汉语已经很好了。
好吧，我们回到主题吧。
回到主题。
OK， 所以小娜，那如果在很低风险的状况呢，你觉得我们会怎么做？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应用这个$100,000？这是很大的数量吗？
对，这是一笔很大，一是很大的数量，二呢就是，当然如果说是你上亿资产的，就不要来听我们这个节目了。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一笔不小的资金。那如果说是让我能够晚上很安稳的睡觉，我不需要去考虑任何的事情的话，我现在直接不用动脑子就可以想到的就是，我会放到ETH的稳定币的机箱池里面去。
没错， 我觉得这一点小娜跟我很相似。我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ETH的机箱池。那第二个呢其实也是一个稳定放稳定币的地方，它是 UST。 这个是在 Terra Network Terra 网络上的一个储存协议，存款协议，savings
存款协议
存款协议。 OK， 那我们是我们两个共点有共识呢，是在85百分比呢会放在稳定币里，因为这是不会变的，稳定币大致上就是1美元就是1美元嘛。那当然会做一些小投资，但是不会太多。我们两个人的共识呢，我们觉得应该是大约15百分比的 ETH。
这里稍微我来说一下我这样子配置的一个原因，因为当前的这个状况，我们指的是100万美金当前的这个状况，当前的这个状况应该说是币价已经不低了，币价已经不低了。当然有可能后期还会有一些不错的币价的成长空间，但是在当前这个币价已经不低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我现在有100万美金的话，那对于我而言，我会大部分的还是放在币价波动几乎为零的稳定币里面，那么会小小部分的放在我看好的 ETH 里面。
Okay. 但是可能就不会参与一些 DeFi 乐高，因为 DeFi 乐高基本上都是会有智能合约风险的。
对，所以之前我们听到的上上上周对吗 ？Cream 的黑客攻击事件，又是之前各种各样的黑客攻击，其实不能说全部，但是其实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智能合约的风险导致的。
没错，那小娜，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 Yearn Finance 上面找到的稳定币 APY 还有 Anchor 的 APY 吧。
好，如果一直有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Yearn 现在已经推出了它的 V3 版本啊， V3 版本的长相就是这个样子，和我们之前看到的 V2 版本是有比较大的改进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USDC 现在目前呢其实收益率蛮好的，是大概 10%。 那这界面很简单啊，它就会显示出你的现在钱包里面有多少你可以存入，那你就直接按这个存入，但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提醒一下，这个是在以太上的操作，所以费用交易费用会比较高。那其实如果我们有100万美金的话，那这里呢变成是85万的美金存进来，这个交易费是没差的。
这个交易费用相对而言的话，就你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个会按照你如果自己去算的时候，你会按照一个百分比来算嘛，因为它的交易费用这个 gas fee 它是固定的，是在当前的 gas 价格一定的前提之下，它是固定的。无论你放入的资金是1块钱，还是100块钱，还是10000块钱，还是1亿，它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的资金量越大的话，相对而言，你的 gas 费用会不一样。OK， 好，我们继续吧。Okay,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在 Anchor 上的收益率。Anchor 上的收益率呢，这是它 UST 固定的收益率。那这个跟 Yearn 有一点不一样， Yearn 的收益率呢会改变，取决于策略不同，不同的策略，或者是在机箱子里面有多少资产。但这个 UST 呢，就是它是稳定的，它是不会变的，所以有时候会变一点点，但是会变得不多，有时候最高会是 20%。然后有时候最低会是 18%， 但大致上它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它不会变化太多。
OK， 说完了能够让我们安心睡觉的低风险，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可能会让我们经常会牵挂，会时不时的拿出来手机去看一看币价的所谓的稍微风险高一点，中高风险。我们两个人的选择会是怎么样的 ？AB， 要么这个你先来说吧。
你先来吧，因为你的是第一个。
啊，我的是第一个，
没错。
好吧。OK， 那现在大家看到了呢，这个其实就是我的选择。我一个个来解释啊。在当前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我会去 Uniswap 上V3 去做流动性。 也就是去 Uniswap V3 做 LP。那去 Uniswap V3 去做 LP，我需要自己去调整范围。然后呢，如果说价格跑出了我设定的范围之后，我还要去调整。那这个事情呢，是我不想做的。我本身要看币价，我已经有一点牵挂了，我还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更加的困难。所以呢，我会把这件事情给委托给一个我很信任的协议去做，就是 PopSQL。那我会选择的 LP 池呢是 ETH 和稳定币的池子。啊，OK，这个是我的一个选择。我会去做 DeFi Lego，这里面的乐高搭建呢就会有一个是 Uniswap，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PopSQL，会有两层的搭建。相对而言呢，风险级别会稍微高一点。这是第一个我会做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呢？相对币种的选择，我是非常保守的，我只会选择稳定币。但是相对协议而言呢，也会有一些风险，因为这里面也会有乐高组合。我会选择 Abracadabra，它本身就是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借贷啊，如果说大家之前。应该有啊，大家看了，因为我刚才B 还在跟我讲，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期关于 Abracadabra 的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做了很多 Abracadabra，所以大家对这些应该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它其实是把 Cashy 给内置到 Abracadabra 的借贷平台里面去，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直接在 Abracadabra 里面去做杠杆，所以呢，我会对稳定币在 Abracadabra 里面去加杠杆。如何去加杠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之前的节目。这是这两个选择。另外还有一个选择呢，稍微带一下啊，我会去做 liquidator，去做清算者。我有那么牛吗？我肯定没有这个技术呀。所以的话，我会用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就是 liquidity。我会放稳定币到它的稳定币池子里面，接到了 ETH，接到了我就放着，哪怕币价再跌，我也不无所谓，因为我要囤 ETH。好，这个是我的选择 B。
至于我呢，我要选择的方法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方法，因为我的方法会接触到一些比较中心化的服务，那这些其实我个人也有用过，那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其实还不错。那比较想要做去中心化方面 DeFi 的朋友呢，可以考虑小娜的方法。那想要接触中心化服务的朋友们，可以考虑。用我的方法，但是这不是财务建议啦，这是我自己会做的。如果我有100万美元的话呢，我会先用那个100万美元去买了以太币后呢，我会把它放到 Celsius Network 的钱包里。那 Celsius Network 他们其实是一个
借贷平台。
借贷平台，那他们也是一个钱包。那你要是把资产放在那里，他们会给你一个其实蛮好的利息，大部分是大概5到十几个百分比都有。那他们的币呢，币种呢也是非常的多。那我买了 ETH 之后，我会放到 Celsius。那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的贷款利息非常的低。如果你是用你如果你有足够的CEL 代币的话，也就是他们平台的代币，你最低的利息呢，可以的，只付一个百分比。那我做完了这个借贷以后，我拿出来的那个贷款呢，我会用一半去买更多的以太币。那买了这些以太币呢，我会把它放到 Lido 质押去做质押，因为当你做这个质押的话，你会得到额外的 APR 利息，额外的利息。那既然我要做 speculation 的话，那这怎么说？
Speculation，哎呀天哪，它 speculation 应该用汉语怎么讲呀？我突然一下都懵掉了。哎呦天哪，这个，
大家去帮我们做 Google Translate 吧。那如果我们要做
好，大家可以帮我们
speculation，
查一下，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既
了。
然我要
好，不
贷
行，你
款
继续
出
说。
来，要买更多的以太币，那不如与其闲置，不如赚一些质押可以得到的利息。 那另一半呢，我就会做的比较保守一点，就是买刚才我们提到的 UST， 然后把这个放入这个 anchor 这个稳定的稳定利率的地方呢，你会收到大约20%的 APR， 所以其实是蛮不错的。那你看看吧，这个 20% 这里，这个 5% 这里真的是足够的，就可以很轻松的偿还这个1%的贷款利息嘛，对不对？
嗯嗯，你的成本是1%，但是你的收益呢，虽然说 ETH 的币价有波动，所以你其实是在做投机啊 ，speculation 用汉语讲是投机，
嗯哼，
投机币价，你在赌币价的涨或者是赌币价的跌，所以叫投机。虽然说 ETH 的币价会波动，但是它依然会有5%左右的收益。同时呢，你的 UST 放在 Anchor 里面，这个稳定币币价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它的收益率是年化固定的20%。
没错，没错。那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是非常高风险的，因为你是有可能会被清算的。虽然现在我们是处于牛市，那牛市可能也是很快的，一下子就会变成熊市，所以大家对于这一点呢，要非常的小心。
嗯哼，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到了今天有朋友在YouTube 上面在问，可不可以讲一期如何通过借贷来赚更多的钱啊。首先在这里可以回答一下那位朋友的问题。首先你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是不成立的，借贷不一定可以让你赚取更多的钱，反而它会有可能让你被清算。但是借贷它其实是一个工具，它是可以使你的资金使用效率大大提高的工具，所以你需要去很妥善的很好的去利用这个工具达到你所想要实现的目标啊，并不是说它一定会让你赚更多的钱。 AB，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最开始你给我们做的这张图里面啊，两个箭头从低风险到中档然后一直到高风险。哇，这个最高风险这个就是云端飞车对吗？所以这个是干嘛？
云霄飞车
啊，云霄飞车。好，云霄飞车这是什么？这是玩刺激的。这个我虽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会去玩，但是在做金融投资的时候这一块我是不会去碰的。所以呢在这里我没有任何的连投资建议都谈不上了，我个人就不会去做这样的投资。
我也是不会，我也是不会。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项目，那个 Beanstalk， 我觉得是属于云霄飞车方面的风险。
OK 好，那其实就是通过今天的节目，一方面的话也是我们个人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另外一块的话其实里面也算是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吧。再一次提醒，今天所有讲述的内容，所有提到的协议，所有提到的平台都只代表我和 B 的个人观点，不对大家的投资构成任何的建议。
没错没错，这其实是我们会选择去做的，并不代表这是大家觉得他们自己可以很舒适的做的，因为每个人的风险承受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所以呢还是请大家自己去做好风险调研啊，自己去妥善做好自己的投资，处理自己的投资。 OK， 好，那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谈东论西，哎，我们今天是谈东论西第几期了？14集了是吗？
14，我连14都说不好。
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 对吗？
十四。
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台。大舌头怎么回事？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重新再来。